阿弥陀佛，大家好。那我们下面呢，继续来辅导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众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因果不虚的这一章节当中第71课的内容。那对于这段内容呢，我们还是接着上一堂课的主要是讲到菩萨的身与七种开支。那么为什么会提到菩萨的身与七种开支的这种内容呢？主要是因为分析到了一切善业和恶业当中呢，最关键的是看他的人心的起心动念。那么人心善，则呢他这个业呢是这个积累的善业，如果人心恶，则积累的是这个黑业。从这些方面呢引申出来，就是讲到虽然说呢有一些修行人看起来外向上面显现的是造恶业的行为，但实际上因为他的发心极其纯善的缘故，所以呢最终也是获得了这个资粮，主要是强调了这个心更重要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要走一个中道，不能够呢就是以一种很粗大的想法觉得我的发心是不错的，所以我行持恶法呢应该不会有过失。其实这一点呢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呢如果真正的在外向上面行持恶业的话，它是很难说相续当中没有沾染罪业。之所以说外向上行持一些恶业，而在内相续当中不沾染罪业，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呢自相续的极其纯善的这种菩提心摄持，或者是这种善心摄持。这样的这个道理的话，不是我们凡夫人想当然的就觉得自己的发心是如此的清净其实要这个角度分析的话是很困难的。就像我们上一堂课呢讲到了一个是杀生的例子，一个是邪淫的例子。对于这两个例子来说呢，其实一般的凡夫修行人是不允许做的，因为很难保证自己的发心呢像菩萨这样的如此清净，也就是佛陀因地的这种行为很难保证如此的清净。那么如果你相续中没有办法保证你的这个自相续呢有这样的一个清净的菩提心的意乐单单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凡夫心所具有的一些相似的怜悯或者相似的这个善心悲心的话，那么不能说自相续一点罪业都不沾染的。或者说如果你相续当中呢沾染了一点这个贪心，好像呢看起来也是说是我为了这个救度他，或者我因为可怜他，所以呢就是行持这个邪淫等等行为，其实自相续的话同样会沾染很严重的这个自相的罪业。除非呢你自己相续当中已经完全远离了贪心的这种束缚，这个时候呢在外向上面虽然看起来行持的是一些这个杀盗淫妄的行为，那么自相续当中才不会呢沾染罪过。我们把这个界限呢要了知，就是从道理上面明白这个一切的这个善恶业的核心是关键在于心上面，但是呢作为我们初学者来讲的话，还是不能够随便的去行持这个身与七种开支，否则呢只会在自相续当中沾染罪业而已。那么如果当我们的修行境界增上，相续已经达到稳固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你自然就会有一种正确的取舍。当然作为初学者来说呢，我们这个了知这个情况并不一定说没有这个作用一听呢就说那实际上这身与七种开支主要还是侧重于相续非常成熟的这个大菩萨们的行为，那我作为凡夫人还是不能做。那我知道这个道理有没有用呢？当然有用，主要是我们通过这种这个文思的方式就会了知呢所有的这个善恶业的大小轻重，关键是在于自己的意乐上。那么平时就要开始呢学会调整自己的意乐，而不光是仅仅在这个外向上面做一个表象的这个相似于佛教徒或者说这个好像是看起来是在利益众生的这种外向的行为。这一点的话需要在自心当中自心当中呢有一个调整。那我们下面呢继续来分析就是第三个，就是不欲取。不欲取呢也不例外，对于根本没有私心杂念有胆有识大义凛然的菩萨来说，为了爱财如命的富翁，从他们手中盗窃财物上供三宝下是乞丐等是开许的。但是的话如果是为以自己的私心杂念，或者说是以愤恨心自己想要把这个财产呢夺过来的话，盗窃过来的话，那么这个绝对是不会开许的。那么我们看这里面的界限呢， 第一个条件呢，自相续当中根本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这个私心杂念的范围呢，其实是很广泛的。一个方面，它这个不欲取呢，其实也有贪心所摄的，还有嗔心所摄的，并不单单呢，所有的不欲取都是贪心所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偷盗，就是别人没有给予你，但是你自己呢，直接去取受，这个就是属于是这个犯盗戒。那我们讲这个私心杂念，其实呢，贪心所摄的大家都比较好理解，就一般的人因为贪财贪物，所以才会有呢这个不欲取的行为。那如果说断除了这个贪欲心，不是为了自己想获得这些财物而这个去偷盗，是不是都没有过失呢？也不一定。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以嗔心所摄或者是嫉妒心所摄。这种情况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状态呢？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呢，对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很讨厌，心里面呢对他这个特别的厌烦，而呢就采取了在这样的一种嗔心、愤恨心或者嫉妒心摄持下呢，自己没办法调心，直接呢从这个对方那里呢偷取他觉得很珍贵的东西，而自己呢实际上本身是不想要的，只是呢偷过来以后希望对方痛苦，有这样的一些心态，并且呢把这个东西也可能就随手送人了，或者随手就扔掉了，其实他自己并不想享用，这个就不是以贪心而这个偷盗的一种行为。但是这个单单就是说没有贪心的话，是不是就没有私心杂念了呢？还不能这样讲，就他还有其他的情况，要把这些所有的这个情况全部都抛开以后，这是第一个条件，就是没有私心杂念。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这个所偷的对境呢，这些爱财如命的富翁，就是这些富翁呢他比较吝啬，实际上呢对他们来说，他这个比如说我们以前曾经举的例子啊，就是在饥荒年代，有一些富翁呢家财万贯，并且呢囤积了很多粮食，但是呢他连一粒米一波粥都不愿意施给外面马上就要饿死的这些平民。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当然这个粮食和钱财是属于自己所有的，你不想施就不施是没有什么问题啊，从这个方面来讲也没有什么这个大的这个过错。但是从他这个自己家里的粮食呢暂时还饮用不完，但是看到外面有很多这个即将饿死的这些平民，没有丝毫的怜悯心，而且呢相续当中主要是由于这个悭贪心太严重，见死不救，这样的情况实际上他会积累恶业。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真正如果是发心清净的菩萨，他把这个富翁的财产呢偷过来，或者是他的粮食偷过来呢去救济百姓，那么他就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方面呢，实际上他就等于是帮助这个富翁呢这个做了这个布施。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实际上他就也可以呢这个断除一点这个富翁的他的这种这个悭贪的恶业就是可以给他呢积一点福，不管他情愿不情愿，毕竟是自己的东西呢，布施了他人，救济了他人，从这个对对方有这个救命的这种作用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这个富翁他会积累福报的，虽然他自己不情愿。那么从这个被救者来说呢，直接解救了他的生命，所以说呢这就几个方面的条件都需要具足。一个方面呢，偷者他自己的发心要极其的清净，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不管是贪心所摄的还是嗔心所摄的，任何的这种烦恼心态所摄的这种杂染心全部要断除。实际上有时候我们看到古时候就是有一些比较这个侠义的，我们称为这种侠义之士吧，他们呢也是从富翁那里呢偷来这个东西救济百姓，看起来好像跟这里菩萨的行为很像，是不是说这些行为就是正确的呢？那还不一定，还需要再分析。如果他在偷这个富翁财产的时候呢，他有一种这个也是说是这个愤恨心，这个还是有的。就是比如说这些侠士的话，他对于老百姓确实呢就是很想帮助他们，但是他对于富翁的话，他反而还有一种痛恨的心，觉得这些人呢比如无恶不作呀悭贪如性啊，然后这个经常这个掠夺老百姓的这个财富啊，他有一种讨厌的愤恨的这个心态，带着这样的心态去偷，虽然他自己丝毫也没有享用，完全把他布施给了老百姓，也确实呢救度了很多人，但是说他相续中有没有罪业呢？有没有不欲取的罪业呢？也有。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他当时的这个发心还不是完全远离了这种私心杂念，他还有烦恼所摄，就是不开许的。如果说没有这个烦恼所摄，那么确实呢对这个自没有伤害，对这个众生有饶益，对这个富翁也会有这种饶益的作用的话，那么他是可以开许的，这些条件都需要具足。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
啊，单纯的就是简单的想，哎，我是为他好，或者说我没有自己想用啊，那么但是呢，实际上很讨厌这个人，故意把他的东西拿走了送给别人，觉得这个的话可以属于不逾矩的开支范围的话，那么这一点的分析呢还是不太合理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这个开许方面啊，实际上它主要的这个特征就是一个，还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啊，就是前面的一些内容也提到的，一个自行发心清净的问题，一个结果善妙，这两种啊，这两个这个都需要考虑的情况之下，那么他做这个行为啊，确确实实呢不会这个积累恶业，并且呢会啊这个获得这个功德，他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啊。那么这个所偷盗的这个财物呢，上供三宝也是一方面，这个也是啊，比如说那个以前呢，这个我们也说的有一些，有的时候呢啊，你像家里人的话，他这个不了解啊佛教。那么对这个上供下是没有丝毫的议论，在他们这个能够接受的情况之下啊，就是不是说把他这钱全部偷走了他可能无法接受，但是从他们自己的这个受用当中完全都可以这个舍弃的，能够接纳的这一部分偷偷的拿过来之后呢，带他们去供养三宝，去供僧啊啊供斋啊等等，这种情况如果自己发心真的很清净，并且确确实实是想呢啊借这个方便啊替这个父母去赔一点福，那么这一点的话也可以算是这种上供的范围，但是还是我刚才讲的这些条件，我们要把握分寸啊，要把握分寸，不要呢这个用一种比较啊粗大的这个角度呢想当然的觉得肯定没有任何过失，你一定要观察自己的心态以及这件事情到底呢它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它起的结果好不好，这些都要考虑周到之后如此去行持的话，那么会对自他有所饶益的。那么对于下士的方面呢，刚才讲已经举了例子，另外呢上师仁波切也在啊讲记当中举了这个永明延寿禅师的这个公案，他的公案呢非常的具有特色性，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当时呢他挪用国库的这个公款，他实际上呢也是管这个库房，那么挪用国库的公款去放生，按理说就是明显的是这个不逾矩的罪业，就是这属于呢是这个公款然后他自己拿走了，但是他这个作用啊或者他的发心呢完全是为了救度众生，自己没有丝毫的私心杂念，并且他也知道如果一旦发现会有这个命难，哎，他肯定是要被砍头的，但是他为了救度这些生命的话，宁可自己呢这个被砍头而这个换取这个生命千千万万生命的这样的这种作用啊，他有这样的发心，实际上这颗心是非常清净的，就等于是舍己为人的一种发心，这个完全相合于菩提心的这种意乐，所以这种心呢是不可能这个有一种期货性啊，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最后当然国王也是被感动啊，无罪释放，这也是呢这个一个典型的公案。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这个不逾矩的话是有开许的时候的，只要是呢清净的这种利他，并且实际呢起到了好的作用，那么这一点的话确确是有开源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上师仁波切也提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这个济公和尚的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这些教言。还有呢就是举了其他的，就是有些出家人呢吃这个吃肉喝酒的这个例子，那么他们这个吃肉喝酒其实并不是因为资香虚当中贪着这个酒肉，主要是由于呢对这个度化众生确实饶益有情确实起到了真实的作用的时候呢，那么他宁可呢自己破这一条，就是说这个吃肉喝酒的这样的这种知分的违犯，他宁可呢自己毁犯，而呢为了救度众生，像这样的纯净发心之下的话，确确实实都是开许的。但是如果你自己的心没有到这种程度，而且自己做的过程当中后面又升起悔心啊等等，那之前的话最好还是不做好一点，那么尤其像这个济公和尚啊，像是在这一段讲义里面所讲的内容，其实呢这个济公和尚他已经是一位圣者，那么这个圣者他不可能是以一种贪心去饮酒吃肉，那他为什么显现这样的相啊？这个呢是跟他自己的因缘以及呢这种度众的因缘有一种紧密的联系，但确实并不是我们凡夫修行人随便就能够学得到的。就像以前我记得曾经上师仁波切也举过鸠摩罗什的那个例子，举过鸠摩罗什这个例子的话，就是当时因为这个国王。 强制性的要求这个鸠摩罗什纳妻嘛。后来这个鸠摩罗什没有办法呢，确实呢就是这个娶妻生子。然后其他的这些和尚看到之后呢，就说啊，那这个大师这样做的话，我们也应该可以这样去效仿。结果呢，鸠摩罗什就当着他们的面啊，把这个一碗，就是在一个碗里面装了一碗针啊，钢针，我们这个缝衣服的用的这种钢针，他直接就吞下去了。吞下去说，如果你们能像我这样子做到我这样的这种能吞针的这样的这种行为的话，那么你们也可以娶妻生子。就是这些的道理呢，我们都要了知。就是其实呢，内相续当中的这个境界呢，它是有天壤之别的。那么外在的行为上面呢，其实并不是谁都可以去随学。外在的这种行为，如果你没有内心的见解去摄持，那它就可能成为恶法；如果有内心的这种境界去摄持，那么它就成为一种集资的方便。看我们自相续能不能去用，不要一味的去随学外在的一个相啊。那么和尚这样做，我也这样做啊；和尚那样吃，我也那样吃。其实这种想法的话，就比较愚痴。换句话来讲，比如说啊，那么真正的成就者的话，按照大乘的角度来讲，吃肉是断慈悲种的。那么如果说真正的成就者，他确实呢可以啊，使得这些这个被杀的众生或者被他所吃的众生能够超度，那么上是有这种境界，我们如果没有的话呢，还是不吃好。就还是不吃好，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没有这个超度的能力啊，那么你就不应该享用。就好像说济公和尚的话，他这个可以做到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但是我们自己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只不过呢是满足了自己的这种口腹之欲而已。这样子的话，那么一者做是没有过失，另外一者做只能沾染过失。作为一个聪明的人来说，不可能在自相续当中去沾染这些过失的，那只能够断除它，是这样的道理啊。这是呢我们讲到了这个不欲取的这一部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就是这个妄语。妄语呢也是同样，如果是为了保护濒临绝境的众生性命，或者呢保护三宝财产等，说妄语是开许的，但以私欲欺骗他人是绝对不开许的。他这里的界限也是同样，说妄语的话，你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这个欺骗他人。其实这个妄语呢，它确实也有几种情况。就本身从妄语的本身来说，以前在这个藏传净土法或者是在前行前面的部分也讲过，它分了这个上人法妄语啊、大妄语、中妄语和小妄语，分了几种类型，这是妄语的类型。那么这个说妄语呢，它也有这个心态的摄持呢，也是有贪嗔痴三种心态。其实前面的不欲取呢也会有这几种心态。那么有的时候呢是以贪心说妄语，就是为了自己呢能够求得名闻利养啊，能够自己得到这个一些受用啊等等的时候呢，这是都属于是贪欲心的范围。不管是你贪财、贪人、贪物、贪名声、贪地位、贪赞誉，这些都是贪心。在这种情况下呢妄言说自己的具有修行功德啊，自己是如何如法啊，是怎么样清净的修行人啊，在的就说是一些不实在的语言，或者说其实是夸张的，不是虚妄的这些语言，其实这都属于是以贪心所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也有嗔心所摄，讨厌对方，随便给对方说一个妄语欺骗他呀，然后呢这个让他这个用这种虚妄的语言让他这个不顺啊等等，这种情况都属于是一些这个嗔心所摄的嗔心所摄的。当然还有一种痴心所摄呢，就是相续中具有愚痴，具有这种愚痴心，它是无明的一个状态，所以所说的语言并不真实。它这个所说语言并不真实呢，其实这种的话我们诽谤起来呢，这个相对来讲比较细微一些。我们自己呢大部分呢说妄语都是由贪嗔之心摄持呢而去讲妄语的。那对于这个贪嗔痴心摄持的这种情况呢，是绝对没有开源的机会啊！因为什么呢？它这个都属于是烦恼所摄。真正这里的妄语的开许的这个条件，就是指的是你也是确实对众生有饶益的这种情况下。就像这里说的，如果是为了保护众生生命，以前上师不是这个举的例子嘛？比如说那个就是说是一个獐子从你面前跑过去，后面有一个猎人在追，这个时候猎人走到你跟前以后就问你说，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鹿子你说呢看到了，然后本身他是朝东跑了，你直接跟他说我看到他朝西跑了，给猎人指一个相反的方向，让猎人呢找不到这个鹿子。这样的一种妄语的话其实是开源的。包括佛陀在上师在这个经教在这个讲经里面举的佛陀注释的时候为了这个度化这个丧子之女的 这样的这种这个因缘的话，也说了一些这个方便妄语啊，说了一些方便妄语，这些呢其实都是可以开许的。还有时候呢，就是生病的时候，本来是这个绝症，但是呢你明明知道你说呢这个其实呢并不严重，就是从这种心理疗法的角度来讲，这样的这种说妄语的话，它都是可以开许的。只要不是说是出于你自己私欲的为目的，也不要用这个我利益众生做幌子，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自己的私欲上，这些都不行。单纯的就是说远离了私欲，完全是从利他的角度，并且呢你意识到这种说法确确实实对别人会起到暂时和究竟饶益的作用，在这样的基础之下呢，妄语确实是有开源的时候啊，妄语是有开源的机会。这是呢我们讲到了这个这个妄语，那么他所这个开源的对境也一个，无非也就是什么保护众生的生命是可以的，另外呢保护三宝的财产说一些妄语是可以的。这是呢这个这里面，而且你像在这个地方的话，我记得以前上神波切也提到，就是在文革期间呢有很多这个修行人为了保护珍贵的这个佛经啊佛像啊，也是说了很多的方便妄语，说了很多妄语呢，看起来这个其实呢他们并没有为了自己得到什么，而主要是呢这个知道三宝特别的珍贵，所以说这些妄语后来呢确实有很多佛经啊教典还有这个佛像被保存下来，那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极其的珍贵啊。所以这种情况它都是有开源的时候，但是呢绝对不允许呢就是你不管拐了多少弯，最终的目的实际上还是落在自身得到一种满足，或者说自己为了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的情况之下，或者呢就是你也不是为了保护众生的生命，你也不是为了保护三宝的财产，你是为了其他的一些无关紧要的，虽然你自己感觉说好像我也没有想得到什么，但是就打了这个妄语的话也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不涉及到呢这个饶益有情和这个弘扬佛法方面的这方面的这个利益，那么轻易的话是不能够说妄语，否则还是会沾染过失。这是呢从妄语的角度来宣讲。那么离间语呢也是一样，例如一个行善之人和一个喜欢作恶的人相互为友，而且为非作歹，为非作歹的这个人呢势力强大，因为担心行善之人被他带入罪恶的邪道，而说离间语是他们分道扬镳，是开许的。相反使志同道合的两人关系四分五裂，说离间语绝不开许。那这里的这个条件也是这样子的，他的目的的话实际上是远离恶友，就是让这个行善之人呢能够远离恶友，否则的话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这个行善之人如果跟恶友接触，那么自相许当中肯定并会损害自己的善根，也是从于这个角度上。那么这个离间语的话要行之迟来就没有妄语这么方便，为什么呢？就你就要确确实实能够明白你这样去做是对他绝对有饶益的。这一点其实作为我们一个凡夫人啊，尤其单单是用自己的根识来把握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性，你这个而且呢就完全不掺杂自己的私心杂念，这个时候你还能观察到这个因缘，你知道这个人呢一直他绝对会这个就是百害无一利，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就是宣讲这个离间语呢就没有什么过失。但我们说呢这个离间语要把握分寸的时候呢，确实不如前面的妄语呢就是把握起来稍微的相对来讲还是容易一点。那如果是真正有这种情况，你确确实实知道就是说这个佛教徒或者我们这个道友的话他跟那个恶人同流合污越来越糟糕怎么样的话，你就想办法说一些离间的语言，就是你在他面前说他不好，在他面前说他不好，这样子的话就把他们两个人分开，那你不会有这种挑拨离间的这个过失。否则的话你像我们前面也轮回的这个痛苦部分轮回过患部分也学过，这个说离间语可是会堕在八热地狱当中的，也是非常麻烦的。那么另外的就是也千万不要这个说到这个离间语的问题呢，从正面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还是在的提醒我们平时不要随便的把这个志同道合的两个道友之间的关系呢四分五裂，随意的在别人面前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或者说拐弯抹角的说一些让别人引申一些负面的分别心的这些话，其实呢你都是属于是离间的范围，只不过你的语言呢比较有善巧，甚至有些还说的是好听话，但起的作用都是一些离间的作用，包括这些在内 都是不行的，都是不行的。那么再引申出来的话，就是道友和道友之间是一层关系，还有一层关系的话，就是师徒之间的关系。也不要自己呢，因为嫉妒心而呢这个随意的去离间，在上师面前说这个弟子的过失，或在弟子面前说上师的这个过失，使得呢师徒之间呢这个产生一些分别，然后呢这个心产生了一种隔阂，这个的话过失就更加严重，这就是挑拨师徒之间的这个关系。如果说你跟这位上师和这位道友之间还是你比如说你跟他同样都在上师面前灌过顶的，那你就等于是挑拨了金刚师徒之间的关系，那是要堕地狱的，这个是过患是特别严重的。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呢还是要把握一个分寸啊。原则上来讲，尤其作为初学者的话，我的这个建议的话还是能不离间尽量不离间，因为我们自己的心很难掌控，我们有的时候呢说自己发心比较好，其实呢里面还是掺杂了很多的贪嗔烦恼和自己个人的意愿在里面，你就认为这样好，你一厢情愿的认为这样好，但实际上对这个事情的整体呢没有一个比较周全的客观的分析，那你这种行为就已经站不住脚了。所以这些都需要考虑，而且比较危险，因为你一旦做出来的话真实的起不到我们这里所开许的这种情况，那么就是徒造恶业啊，自己呢只是在轮回当中待得更久，而且对别人起不到真实劳逸作用，我们这方面要考虑。所以对这个离间语呢，我的建议还是呢尽量的能不做则不做。那把握什么样的原则呢？比如说在显现上你确实觉得这个道友跟那个道友呢其中有一个是恶道友，他跟他接触的话对他不太好，那么你就正面的劝告好了，你宁可呢就是不要这个，就是好像说这个在对方能够接受的或者说你能够跟他交流的这个情况下，这里面都需要很多的善巧方便来设置，不是说直截了当的你不要跟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不好，这样子去讲的话可能不一定起到好的效果。你直接就在道理上去跟他分析，然后呢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让他明白这个取舍的道理，让他自己去抉择，这样最起码的话我们这个分寸呢就是稍微的保守一点能把握一个比较中道的避免什么呢，万一自己也没有起到好作用，还说了离间语，最终的结果还不好，这样就成了一个恶事了。所以这些嗔语七种开支方面还是呢不要随随便便的去行持，非常的危险。只有真正的相续当中具有大菩提心的，确实呢修行经个非常稳固的这样的修行人的话，他去把握这个分寸呢是比较这个可以说是能够把握得住，而作为我们初学者来讲其实很困难。尤其呢还是我刚才强调的，千万不要随便的一看呢上师对这个道友，其实这个在外面的居士团体当中还是比较多善知识是真的好善知识，但是呢善知识显现的就是跟哪一个道友稍微亲一点，甚至于呢这次上师来了是在哪一个道友家住的，没到我家来住，这下呢就心里不舒服。甚至我还听说有一些呢还这个自己就佛教徒内部里面的话因为上师没住到自己家里，或者没有这个自己没有亲近的上的缘故呢，是还跑去报警等等这种情况太过于愚痴了你就这样子的话你不要学佛了，这样还不如不学佛好一点，你怎么叫一直上师，你还怎么想成就啊？不知道是心里怎么想的，当然也可能是一种菩萨的视线吧。我们如果观清净心的角度不是说用这样的愤恨心去指责，但这种行为确实显得是不如法的。那我们要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修行你为什么要学佛，你为什么要走这个解脱道，你不是把你自己最初的发心早就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行为，世间人都没有这样做事的，更何况是出这个修行人呢？这个是真的确实是这个以前听过这种事情的时候觉得很感慨就是说是学佛呢，从缘分上来讲多好那么这个世界上有多少都是不学佛的，你已经学佛了，这种因缘多么殊胜，但是的话却做出这样的行为来讲，觉得还不如不学佛的人的话，这个角度上来觉得非常的遗憾。但是呢我们也不敢多说什么只是呢在道理上分析之后，你最起码应该懂得善护自心你不要说利他，不要说别的，你最起码应该懂得你一直上师是为什么，或者说你走这条修行的路是为了什么，你最起码应该有一个自我 我保护的能力吧，否则的话徒造恶业，那这个学佛到底起到什么样的好的作用呢？很难讲。这是呢，我们这里当然不是说在座的道友啊就有这样的情况，但是确实这个事情呢也是这个真实的是发生过的，是发生过的。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用一个修行人的一个心态呢去把握自己。你要知道你自己所做的所言所行，最起码你应该为自己负责，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分寸应该还是要有一个把握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这个恶语方面，恶语也是如此。对于呢以温和方式实在无法调伏的人士，只有以强制性的手段才能使他们步入正法。再有上师等宣讲教言揭露弟子的罪恶等，这些情况下口出恶语粗语恶语是开许的。正如阿底峡尊者所说，殊胜上师为揭露罪恶，殊胜窍诀为击中要害，而轻视侮辱对方的粗恶语是不开许的。那么这段内容呢也是同样的，它的这个界限的话就是你确确实实是一种纯粹利众之发心，而且你知道用这种恶语能够调伏得到对方，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我们有的时候说的啊，对方行为特别不如法，我就很生气，我实际上是为了他好，结果呢我就骂了他一顿，然后或者是我就狠狠的这个跟他说了这个粗语或者吵了一顿这样子的话，那我也没有为自己啊，我主要是想这个纠正他不如法的行为，这样对不对呢？我们这个对不对的界限就看于你起到效果对不对，起到效果有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如果说对方升起了更严重的嗔心，而且呢他对你的话更加排斥，他的行为本来在以前不如法的基础上更加不如法，那你这个调伏就不算调伏，只是你自己看不惯而已。你是以烦恼心态设置之下跟他吵了一顿啊，或者骂了他一顿呢，对自对他丝毫的好作用都没有起，这个是要遮止的。不能是因为说我就是主要是看他的行为不如法，我觉得很痛心，然后呢我就把他狠狠骂了一顿，结果后来他根本不理我了，然后他变本加厉的做更不好的事情，这个就是你从头到尾都是错的。不要怪别人，不要怪别人，因为什么？你在说的过程当中，这种愤怒相其实并不是调伏他的方法，就你也不知道。其实呢，你当时发的这个恶语的话，是主要是源于你自己看不惯，产生了烦恼心而引发的，你自己没意识到而已，以为是自己用恶语在调伏别人呢，其实是只是这么以为而已。那么就是说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这种行为实际上相续当中自己已经生气了，就是你心里已经升起这种特别厌烦或者说很看不惯他的这个行为啊，都属于是烦恼所设，而呢则出了这种恶语，最终的结果呢也不好，那么自己也会沾染恶语的过失，绝对会沾染。那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恶语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从自相续的角度来讲，不是自信的嗔心，不是自相的嗔心，这个恶语啊，一般说恶语不会有贪心说恶语，这个很难理解。那么都是呢以嗔恨心来说恶语的，或者是嫉妒心傲慢心来说了一些恶语，主要是呢在这种愤恨的这个基础之上摄持的。那么这样的这种心态呢，真正能够说恶语的人，他自相续当中不能够以贪嗔之这个嗔心或者愤恨心摄持，而只是口说恶语，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就是他完全明白呢他所说的对劲啊，以温和的方式根本是没办法调伏，只有以愤怒的这种方式能调伏，并且呢他确定依靠这种愤怒相可以让他步入正道，这是第二个条件最主要的，这个条件一定要把握。在这样的这种情况下，你就你说恶语对他会起到饶益的作用，而不是说只不过是自己看他不如法，所以呢就用这个骂的方式骂了他一顿，不是这样这么简单。你一定要对他能起到好作用了，这种情况之下，而且你自相续当中不能升起自相的嗔心，必须要有这两个条件，你才能够开许说恶语，否则是绝对不开许的。而且这个恶语的话，它的范围以前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讲了很多，包括呢这个前面也提到嘛，这个恶语不光是说骂人的话，包括那种温和的语言，温和的语言但实际上是刺伤别人心的，都属于恶语的范围，作为修行人都要遮止。也就是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什么呢，我们说出的任何一个话的话要柔软，要照顾得到别人的心态，不要让别人接受不了，这个原则一定要把握好，有原则把握好，否则的话你说的虽然是一种温文尔雅的语言，但实际上这个语言特别的刻薄很尖锐，然后刺伤到别人的心的话，都属于是犯恶语的这种罪业。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我在这里稍微提一下。那对于这种恶语的开许情况下呢，如果是这两个标准啊，一个是你确实能够起到饶益，对他人饶益的作用，一个是你自己还不生嗔心，看这个样子的话，可能也只有像上师仁波切这样的身份才能够做得到了。我们什么时候说恶语是不带嗔心说的呢？很困难哦，很困难。而且我们说出这个恶语确实对别人起到好作用的，这一点把握起来也更加困难，那非常的困难。只有呢像一些真正的殊胜的善知识才能做到。所以这个地方引用阿底峡尊者所说的这个教言，就是殊胜上师是揭露罪恶，殊胜的窍诀就为击中要害。这个的话我们平时要记得住啊。其实这一点呢很重要，在哪里啊？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在真正的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过程当中，它其中有一段内容就是平时自己在坐上的时候呢，当然是意念上师啊，修上师瑜伽这样去观修。那么在坐下的时候，在这个就等于是后德位，在坐下的时候呢，你要自己要意识得到，一切的声音其实都是上师的声音，一切的显现都是上师的幻化有物，一切的分别都是上师的智慧，要有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么这种能力呢，在为什么我在这里来引用啊，这个是你们在后面学不共加行的时候啊，有非常非常多的窍诀，逐渐都会学到，非常的殊胜。在生活当中啊，将这个生活之转为修行的方便的角度上来讲呢，具有很多的窍诀性，很殊胜。那我现在之所以在这里提的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不一定呢，因为你们作为在家的这个修行人来讲，不是天天跟在上师身边，其实作为我们来说也很难天天跟在上师身边。那这个时候呢，是说上师有没有机会天天就是用一种恶语的方式来批评你，变成一种像这里所说的殊胜窍诀为击中要害呢？其实我们没机会。但是不是就这一点用不上呢？不一定。我们可以把自己周围所碰到的，比如说你碰到痛苦的事情，你要意识到这是上师的加持，上师通过这种加持力让你往昔所造的罪恶呢提前成熟，然后以这样的一种呢身心痛苦的方式消业。你能够这样观想，那么这个受痛苦的本身啊，如果是一个不修行的凡夫人来讲，他就是白白受痛苦，就是以前所造的业，这是感召果报。那么作为修行人来讲，其实从业果规律来说，同样是以前所造的业，现在感召果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但它的这个差别在哪里呢？通过你的这种观想，这种修法或者这样的一种意念，使得这个痛苦就不是白受的白白受业的一种结果，而是变成一个积累资粮的因缘。你能够意识得到呢，痛苦即上师，快乐即上师，幸福是上师啊，这个不幸福也一样是上师。你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话，这是最殊胜的一个要诀哦。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说所谓的殊胜上师为揭露罪恶，不一定是上师来揭露你的罪恶，当别人揭露罪恶的时候，你能把它观想成上师吗？就这个角度，我们从前面的这个离间语或者恶语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要轻易去揭露别人的过失。这个在自我教言里面也讲得非常清楚啊，就是说啊，引别人的过失啊，隐藏别人的过失，宣扬别人的这个善事，隐藏自己的功德，宣扬自己的过失，这是一个作为修行人要把握的原则。那我们不能轻易去揭露别人的过失，但是当别人揭露我们的过失的时候，你能视他为上师？你能想到这句说殊胜上师即为揭露罪恶吗？你能把他当作上师一样去对待吗？或者说去观想吗？能认意识得到其实这是上师的一种加持，最殊胜的上师就是揭露你罪恶的这样的一种上师，这个角度上你能用得上吗？另外的一个方面，那么别人真正的说的这个话击中你的要害的时候，当然我们自身要把握的分寸是不要呢随便的这个说这种特别刺激的话来呢伤害别人。但是呢当别人的这种实际上他说的这个话还是很到位的，击中你要害的这个语言，你能想到这是上师的加持吗？这个才是修行的修行的要诀哦。这句话要这样去用，而不是呢就想着上师要揭露我的过失我要接受，上师要击中我的要害我要接受，不是这样简单的。我们有多少时候能够让这个上师来揭露自己的罪恶呢？也很难得。但是在生活当中，其实这一段教言的话从这个角度上用是特别符合一个修行人的标准的时时刻刻揭露你罪恶的人，击中你要害的人，其实都是最殊胜上师的对你的一个最殊胜的加持，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自己要把握分寸这个刚才呢也已经分析过了。恶语方面的话，一般情况下是很难开许的。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再来说 啊，更何况是轻视侮辱对方的粗恶语，这个我刚才也提过了，包括温文尔雅的语言，但实际上呢，轻视了别人或者讽刺他人，或者呢比较这个话说出去很尖锐，刺伤别人的话都不开许的。说奇语也是一样，对于爱说爱讲的有些人，以漠然禁语的方式不能使他们屈入正法，只有通过权巧方便才能令他们进入佛门。这种情况下说奇语是开许的，而说些让自他心思散乱的无稽之谈并不开许。这个地方呢就讲到这个奇语它的范围啊，就是我们说刚入佛门的人，他就有很多世间的习气和爱好，你要跟他一句话，这个世间的这些方面啊，看起来好像都没有说佛法里面的道理，应该是属于奇语的范围嘛，就是说的都是跟解脱不挂钩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属于奇语。但是因为你的目的是为了把他引入佛门，因为他喜欢谈这些，你也跟他一起聊这些，聊聊聊，逐渐的就把他引到佛门里面，把他拉进来，开始跟他从他喜欢的这些角度呢渗透佛法的道理在里面，来让他明白佛教里面的教义的殊胜性，让他感兴趣之后能够屈入佛门，而且能达到这个效果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可以说奇语，这个是有开源的，而且这样去说呢绝对不会有过失，是这个道理啊。这是呢我们也是要从自和他，一方面并不是你自己爱说奇语，或者心里面有这种贪嗔之心，喜欢谈战争，喜欢谈爱情片，喜欢谈这些什么这个好莱坞的一些电影啊等等滔滔不绝，你自己没有这样的贪染心，这个就没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呢，你完全知道他必须要依靠这种方法来引入门，而且对他确实起到实际饶益作用，所以我们这个身与七种开支的这个角度，每一个都要一个从自相续角度不沾染贪嗔痴来这个做一个标准，一个是对他人确实起到饶益才会有这种开许，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不具足，那么都不能开许，就如果你对他没起到饶益，那么这个是不开许的，如果你自相续当中就是说是升起这种贪嗔之心，那么这个也是不开许的，是这样的啊，这方面要把握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你像这个上神波切在这里也是举到了迦舍佛在世的时候，甚至于这个有些菩萨或者说文殊菩萨，他也是呢这个故意在外道当中首先就诽谤了佛陀啊，就说佛陀的一些过失啊，说佛陀一些过失呢，但实际上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引其入佛门。这个角度，因为菩萨相续中发心极为显善，绝对不会说是对佛陀有一些负面的这种分别心，他就符合这两个条件，一个是菩萨自相续当中其实没有想嗔恨佛陀的这种贪嗔之念，是绝对没有的，他完全是以慈悲心菩提心摄持呢，为了利众的这个发心。另外一个方面，他真实的确实引渡了这些外道，他起到的这个作用了，起到这种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是有开源的啊，他是有开源。像这个一般诽谤佛陀的话，绝对不敢说，作为初学者是无论如何不敢讲的，因为他的罪业特别严重。但是呢，真实的，你像这个文殊菩萨这样子的大菩萨们，他就可以去行持，所以他们具有很多的善巧性，怎么去行持，他都是善法，是这样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呢，就是以前我们也举过这种例子啊，比如说这个人呢，他这个碰到的委员特别多，生活啊、工作啊，包括身体啊，委员都很多，他特别的郁闷，想自杀。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就用各种的，你包括用开玩笑的方式啊，逗他开心啊，说一些其他的引申他兴趣的话呀，来开导他，来这个就是帮他疏解他的这种想死的这个情怀的这种心念。这个时候你说多少妄语，他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就属于是这里可以开许的一种情况。这是我们在讲到这个奇语方面，但是呢，作为一般的这个修行人来讲呢，平时的这个奇语尽量的还是遮止，因为尤其是作为在家居士来说啊，或者说呢，这个你们在组里共修的时候，有时候把握不住分寸的时候呢，说是讨论，就开始东家长西家长，就开始前面是好像要分析这件事情呢，来跟这个意义去扣，最开始呢一段时间还能够把得住这个环节，但是到后面呢分析到了后面把握不住的时候，就变成了说人家是非的情况也会出现，这些其实都属于奇语的范围哦。所以自己要有一个真知真念呢，这种只是让自己的心思散乱啊，不能够真正的在法上起到饶益作用啊。有一些呢，其实说我是为了分析这个呢，能够让我真正体会到无常啊，真正让我体会到轮回痛苦，其实的侧重点还是喜欢说这个事情的话，那么这种理由都是骗自己的嘛。 那也没有什么大的意义。那真实来说呢，啊，这个无稽之谈的话是不开许谈的，否则呢，啊，他也会呢这个有这个罪业的产生。啊，这是呢讲到这个祈语方面，那就是下面啊，就前面这一部分呢，整个这个生于七种开许呢就已经全部宣讲完了。我们再看意方面的，由于贪嗔邪见三种意罪业。不可能有转变成善妙动机的情况，就是如果你自相续当中真正升起了贪心，那就不可能变成一种善妙的动机。所以呢，只要一升起恶分别念，就必然是不善业。因此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也没有开许。这个任何时候任何人是特别重要的。有一些道友呢，不要想着说密宗当中他就有这种开许，其实他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开许，在密宗中同样成立。就像我上一堂课呢，是给你们从戒律的角度稍微的提了一下这个三戒当中这个遮虚皆缘的问题。也就是说，其实密宗确实有很多很殊胜的行为，但是他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自相续当中不被贪嗔所染，否则他怎么可能依靠这些行为马上就成就呢？那更加颠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现在世间人贪心嗔心多大呀，他不是马上就成就了。所以他不是自相的贪嗔之心，他是以自相续当中完全不被贪嗔之心染污的这个情况之下，而呢行持一些这个关待于自己的这个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的修行境界。这种修行也不是初学者能够行持的啊。有这样的这个修行境界，为了使自己打破最细微的一些分别啊，这个闲略取舍好坏的这样的一种分别，而呢这个做这个啊一些这个进行行为，这个时候的话它是可以开许。因为什么呢？前提条件就是它没有被这个贪嗔痴的邪见所染的缘故，而且做这种啊行为呢它有大必要，就是能让它快速成就而行持这个利他之事业的这种必要性。他由于这些因缘具足的话，那么就会有开许，否则的话是不开许的。所以说呢，这个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没有开许贪嗔痴的不善业的角度呢，不管是在小乘、在显宗还是在密宗当中，同样都是成立的。那同样是成立，只不过呢，道友们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密宗的戒律啊。如果对密宗的戒律学了之后，会发现其实密宗的戒律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绝对不像我们想象的，好像学了密宗之后什么都能做啊，只有小乘的别解。都这什么都不能做，这种想法呢，其实都是因为没有闻思经教，才会有想当然的这种想法，这是特别的幼稚，而且很不合理、很愚蠢的那种想法。你没有学过密乘戒，你怎么知道密乘什么都能做呢？你学都没有学过，都没有了知它里面真正的这个戒条的安例，你怎么知道它什么都可以做呢？其实密乘戒比小乘戒要难守得多。难守的多，就有一些在密乘戒当中它有一些共同的戒律，甚至于吃肉这些都是直接就是折纸的，这个在大乘的这个戒条当中还没有。像这个大乘菩萨戒里面的话，我们按照龙门菩萨的这个观点，就是手持这个二十条戒条嘛，二十个戒条里面都没有说文字上面立下来说啊吃肉是犯根本戒，都没有这样讲，但是密宗当中却有。它的这个要求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非常严格的。但是呢里面确实有一些殊胜的啊，就是说享用五毒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行为，这个的话不是在自相续当中具有自相的贪嗔五毒的这种前提之下才能够享用的啊，能够享用，这是绝对不开许的。所以还是这个道理，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没有开许，以贪嗔痴的三种意罪业摄持去行持一个所谓的解脱道，都是不开许的啊。这样的道理呢，就给你们比较简单的方式啊，稍微讲一下。毕竟呢，就是没有这个条件，现在还没有这个因缘，广泛的去讲一些这个密乘戒的戒律啊。如果这个密乘戒戒律学了之后，道友们对这些邪见的话，哎，或者相续中的疑惑，马上就能够打破，是很容易的，而且会了知啊，其实密宗的修法又了义，又严格，而且呢，又迅速。又殊胜，你会有这样的这种认知啊。其实呢，而且它不会沾染任何的丝毫的点点滴滴的这种啊，这个一方面的罪业的这个染污性啊，绝对不会沾染，是这样的。这个是非常非常殊胜的这个法门。这是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一部分。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这段内容也很殊胜啊，就是所有的善不善业的作者，唯一是自己的这颗心。 尽管身体的一举一动，口中的一言一语并没有表露出来，但是心的分别念也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善果和严重的恶果。哎，那么对于这一段的话，其实我们要了知，一切的这个修行的关要，其实都是在于自己的发心上面，一定要常常去调整自己的发心，要把自己的心经常处在一种善念当中，这个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当然在前面几堂课呢，我也提到过，我们自己呢，其实这个修行啊，不要看它的外向上，道友们也不要太这个怎么说，有些这个道心比较强的道友还是很纠结的，就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在家人的话，修行的环境非常受局限。其实呢，我们说真正大乘的修法啊，不是特别强调这一点。当然作为初学者，尽量能够有一些寂静的环境，这成为修行的助缘，这个我们绝对不否认，这在亲友书里面也是以四大轮的方式来宣说的。但是呢，真正的我们从道理上来分析啊，大乘的修法它不是特别的这个侧重于这一点。大乘的修法的话，它是将自己生活的所有的点点滴滴都能够把它转为修行方便，就是你在你复杂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你能够善护自心，这就是一种最殊胜的修行。你不管碰到好事碰到不好的事情，你都能保护自己的心，让它经常处在善念当中去，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修法，而且但是是个非常殊胜的，也很适用于在家修行人的一种修行方便。作为我们出家人来讲，其实也是如此，我们不管在做什么都要护持自己的心，安住在善念当中。你们的话只是面对的对境多一些，当然把握的原则也是这样，你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你要学会懂得呢，让自己处在一种善良的状态啊，这样的一种善念当中，那么这种善心的话，它自然就是一种快乐的一种心态，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呢，如果自己的心能够把握得住，那么你相续中的这个善果和恶果自然已经有一个明显的结论了。假如说你常常处在这种善念当中，怎么可能福报不圆满呢？如果你这个外向上做了再多的善法，实际上你的心经常是啊，要不跟人家竞争啊，要不就嫉妒了呀，要不就开始比较了呀，要不就傲慢了呀，要不就产生一些贪嗔之心啊，或者是实际上做的善事呢，最终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一些自私自利的这种发心，为了自己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啊自我满足的效果而去做啊。这样子的话，那你说你的福报从哪来呢？表面的善行就能够圆满福德吗？当然不能够啊，当然不能够，那差得远了去了。所以我们要懂得护持自心，这是我们这一堂课和下一堂课最主要讲的内容啊。这两堂课非常的殊胜，也很重要。你如果能够把握这个环节，你这一辈子肯定是个很好的修行人。要学会把握，不要忘掉了。就是这两堂课我们学过就学完了，以后的话你不一定经常会有机会啊，就是说再有这个再学一遍前心的机会。确实现在末法时期的人，从他的缘分、福报、时间、精力上来讲都是很困难的。但是对于这里面一些关要的环节呢，我们记住了之后把它记一辈子，这个是有机会的。你要记得住自己平时要在这个方面要去用功，如果你能常保持得住自己的心经常处在善念当中，你的福德是依这个因缘而圆满的。如果说你这点把握不住，你外向上念了多少咒，顶了多少礼，做了多少善法，放了多少声，这些的话没有办法圆满你的福德，你还是离解脱遥遥无期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些道理呢，要把握住它的关键环节，这个地方呢也是讲，所以我们每个人要经常观察自己的心态，如果处在善心之中，理应升起欢喜，就是随喜自己的善心，尽量使善业与日俱增，就是你要护持它，要护持自己的这颗善心，然后呢，你的善心如果能够一直保持得住，你的善业就会有一种增长的相，然后你让你的善心越来越强大，那么你这个你平时什么都没有干，你的功德都会在增长。所以要尽量使自己呢善业呢要与日俱增，是这样的道理，也是在心上面要去下功夫的。倘若处于恶意之下，就必须立即忏悔，而且暗暗自我谴责。那这些修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些修法其实特别的重要，就是我们平时要对峙的时候呢，就要这样去想啊，就是你看我这个人呢真是恶劣，虽然听闻了那么多正法，竟然还升起这样的恶分别念，实在惭愧，并下决心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努力使这样的分别念在自相聚中永不再现。可能作为呢这个每一个修行人对于这一段都挺有感触的，道友们一旦学了佛之后，都希望自己能够按照法的标准啊，做一个很如法的很达到标准的这么一个修行人，但是在实践当中却发现自己的贪嗔痴 五毒，各种各样的不好的分别，各种各样的邪见，各种各样喜欢散乱的心，不计其数，自己已经很郁闷了。就觉得哎呦，说这个样子的话怎么能修行呢？跟法医比啊，学法是学得很高兴的，但是自己的心一比较的时候，觉得自己肮脏不堪，自己都不愿意看。那么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对治的过程，尤其作为初学者来讲，刚开始的时候对治力也弱，自己的正知正念提不起来，知道要提但是提不起来，这个时候还是比较痛苦的，很难受。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没有退路啊，修行这条路就是这样，走不过去你也得想办法走，没有退路，那不存在退路的问题，你只能是扛过去，就是这样说吧，啊，只能是坚持过去。最开始可能一天呢会生100个恶念，升起一个善念，有的时候甚至一个善念都没有好好的升得起来。那么再坚持下去，或者经常这样去串习，经常这样思维，包括这里说的经常这样去发愿，然后把你自己所做的功德都在改变，愿我今天所做的功德能够改变我自己的这个相续，让它变成一种善的一种相续，然后远离这种恶分别念，经常这样去发愿，时间长了，你发现哦，你一天当中升起了10个善念，升起了90个恶念，然后再这样坚持的修下去，逐渐逐渐，它是一个改变过程，也不要想到一蹴而就哦，没有说今天闻了法了，我明天一个恶念都不起现了，没有这样的修行人，也不可能存在。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啊，要讲起来，当然我说的是大部分根性的人啊，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分析，我们对这一段的教言呢，一定要把它记得住。一个呢，就是要常常懂得善护自心，你要时常保持你的心态处在一种健康的、安乐的、啊善良的这个状态当中。平时的话，或者修随喜，或者就修自他相换，碰到不好的事情，你要换一个角度去思维。就像前面我举的例子，哪怕是看到半杯水，你也应该要修一个开心的这样的一种信念。哎呀，多好啊，还有半杯水，学会这样。你像以前有些道友就，哎，也是啊，有一些外面的居士问过这个问题，他就觉得啊，明明知道这个菩提心的修法特别殊胜，然后呢他也是按照这个每天早晨他坚持下来啊，修半个小时，最少修半个小时的菩提心，结果他发现他这半个小时的菩提心修得一塌糊涂，他要不就昏沉，要不就散乱，要不就是啊东想西想的，终归是做是做了半个小时，但是质量特别的差，他就很难过。他一方面又知道这个功德，又知道法殊胜，也知道人生难得，寿命无常了，他也很想珍惜，但是他自己的心不配合，这个时候他就非常难过。那我们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的话，我们说这个也是修行的一个正常的过程。初学者一开始禅坐的时候，就是要不就是昏沉想睡，要不就是东想西想，什么样的陈年烂谷子的这些分别念都会往外冒，你就根本控制不住。那我们说不做了吗？当然不是，你要换一个角度，就是我这半个小时的话，我只是前面的，比如说5分钟，本来是修这个前行的那个啊加行的部分，对吧？我们前面那个啊这个日修夜修的那个闭关要诀里面啊，前行的最开始上是不是讲了怎么样这个前行正行后行的这个修法？他可能最开始的这个做完了，正儿八经到正行的时候，早就已经开始跑毛了，或者已经开始打瞌睡了。那我们就要分析一下，你不管怎么样，以前你从来没有这样观修过，以前你也从来没有这样子发过心啊，坐意过啊，调整过心态啊，念过百字铭啊，从来没做过。现在最起码你在5分钟之内，你做了一个加行的修法，就是前行当中的这种加行的修法，啊，这个净除语障啊，清净自己的意啊，这个改调整发心啊，然后身体是做的这种端直的毗卢遮那的这种毗卢遮那七法的这个姿势啊，这些它也有功德。时间慢慢的再长了之后，你的这个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可能半个小时的禅坐当中，你把握了10分钟的时间啊，或者把握了7-8分钟啊，或者说后面的话就越来越长。这个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又要随喜自己，哎，不管怎么样，今天我还是有5分钟当中，我是一直专注在这个菩提心的所缘上面的，不管我有没有感受，有没有升起厌相，有没有觉受，这些先不管它，但是最起码5分钟当中，我确确实实呢是一门心思的在想着这个菩提心的法义，然后在一门心思的祈祷发愿，愿我的相续当中在生菩提心啊，这个我是做到了，你就要随喜自己。修行要保持着这种，怎么说呢，这个不要太过于强求，但是呢也不是懈怠，然后要客观的去认清自己呢，但是又不紧不松的时时刻刻警觉着自己的念头 啊，警觉着他啊，能够时时刻刻意识得到我现在正在想什么，正在干什么，要把握一种中道的平稳的心态，这样去修，他们就容易好成功。你时间长了坚持下去，你就不会怨什么呢啊，前面精进的不得了，几天都不想睡觉，然后拼命的修法念经磕头顶礼啊，到了后面一点印象都没有，而且你越紧你的分别念越重，越紧甚至于自己对这个修法本身都开始产生厌烦心，然后产生一种排斥心，心里面就像这个啊胆病者看到油腻食物一样，自己就是干什么都行，就是不想打坐了。达这种情况的话，其实都是因为自己没调整好。所以我们讲这些问题啊，当然这个地方不是具体的讲什么修法，关键的话就是你要懂得善护自心的这句话呢，也特别有讲究的，是有很多方方面面都要去有一种智慧呢，要学会去调心啊，要学会去调心。我们尽量的就是不要让自己缘任何的这个外境，乃至于缘法和缘修行啊，去升起烦恼啊，升起这种负面的情绪，那个时候你自己就不想修啊，自己也不想去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这个呢是讲到这一方面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自己有的时候这个恶念特别的严重，实在是遮止不了的话，那就像这里所说的啊，这个祈祷忏悔，经常去发愿，做任何的善法，愿力是很重要。我们自力啊，有时候自己觉得自力特别弱，控制不住分别念，控制不住恶念，但是你经常发愿，你这个平时啊顶礼的时候啊，供灯供水的时候啊，做一件善事的时候，或者一天文思下来，或者你们共修完了回向的时候，你就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啊，愿这个功德能够让我的相续呢清净下来，能够让我的相续远离这个贪嗔痴，能够让我的这个缘正法的或者对正法的意乐的这种啊意念上面呢能够增强。你长期这样去发，它这个善根，因为你把善根都回向在这个点上，那么它这个善根的作用就能够在这个点上起这种作用，长年累月坚持下去，心慢慢就会改变。这就是什么，首先通过祈祷回向发愿呢，就借助他力的方式来呢调整，到后面呢你自己的心力增强了，你对善法的意乐真的升起来，你兴趣来了，那那个时候的话，在你自己的自力又能够起得上作用，这样就会有一个良性循环，那就能够产生良性循环。所以我们平时呢对于自己所修的啊，大家都学过三书圣啦，都学过回向啊发愿啊，全部都学过，但是要学会去用它，而且要会用得巧，自己在实际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碰到的这个委员需要用，学会什么呢，你平时所学的法要学会去把这些东西用起来，去对治你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是呢真正碰到委员的时候只有一个打电话给上师，上师加持啊，就是哭哭啼啼的，只有这么一个份儿，这样子的话那还是总是这样子的也不行的哟啊，你毕竟这个修行的路早晚都得自己走呢。这样子我们分析这些道理啊，就是把我们平时所学的能够用呢就用得上一些，这个对修法来讲呢其实是特别殊胜的。那我们下面再看，我们无论做任何一件善事，首先务必要详详细细观察自己的动机，如果确实是善的动机就去做哪件善事，如果处在与别人竞争的心理，或者装模作样贪图名誉等心态，那就必须要认真加以纠正，做到以菩提心摄持。如果不论怎样也无法扭转自己的动机，还是延缓做哪件善事为好。你看这个地方讲的这个道理啊，讲了这几层非常的圆满，就是假如说你自己的发心是善，那么不管别人说你好不好，你应该都要去做。这个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很难做到的。有一些呢发心善，但是因为顾及别人的说法呀，顾及别人的误会呀，他就不敢去做，这样的情况特别多。那就是因为他的善心还没有达到那么稳固，他的那个悲心还没有达到这么强烈的情况之下，他很多时候都是源于世俗的这种说法呀，周围的人的不理解呀，别人对他的误解呢，他会退缩，他就不做了，还是一种独善自身，然后把自己管好就行，把我自己保护好，把我自己的心护好就可以，他就只能做到这份上。所以其实这个利他的发心不容易啊，真正的这个因重的这种利他心发出来之后，他不管对方或者不管大众人家是什么样赞叹他也好，诽谤他也好，他该做的他自然会去做，他绝对不会受这些外境的这个怎么说呢影响，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们这里只是从教理的角度呢这样分析，那么真正要做到的话，还是脚踏实际的一点一点去串修。
以后我们逐渐的去穿习大悲心啊、菩提心啊，这都是要一辈子当中时刻时刻去修的，这样逐渐逐渐自己的心呢就会这个啊越来越坚韧啊，越来越能够堪能，你就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如果说呢，你这个表面上行的是一种善事，这个情况啊，但实际上是处在跟别人竞争的这个心理。其实这种情况呢，我不说广的，对于我们佛教徒来讲啊，很多地方都能体现出，就是我们单单说文思的问题，文思、考试、学法，在这些时候的话，很多时候自己用功呢，不是为了别的，其实就是处在一种竞争的状态。我要超胜他，我要做到最好，我要做到嘴里比较优秀的。那、有很多的理由在外向上啊，或者是啊，我是组长，啊，那我做的我在组里做的不好，我怎么带组呢？如果你这个发心是纯净的利他之发心，当然是不遮止的，这是很好的想法。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心态里面也是掺杂了这个自私的这种心，还是有竞争的心态，希望自己超胜组里所有的人的这种，它会带来一种满足感和一种优越感掺杂在其中，那么你这个发心或者你的这种动力，虽然看起来也是精进的文思啊，精进的学法，然后呢啊，要求我们的这些要求你全部都能够超额完成、超量完成，做得非常到位，但功德有多大呢？还不好说。还有说呢，要观察自己的发心，然后呢发现了问题呢也不要着急，一点一点要去调整它，再调整它，再调整它，这个就叫好修行了，这就是修行的过程，是吧？这是呢我们讲的。然后装模作样，哎，有的时候呢就像我上堂课提的，我们很多时候呢自己是佛教徒，大部分都是什么呢，为了表现自己是佛教徒，所以呢做了很多相关于佛教的一些发心，这种心态呢其实还是蛮坚固的，自己有时候呢都意识不到，而认为它是理所当然，为了表现出自己是一个佛教徒而如是去怎么样怎么样行持，这个其实都是还没有真正的能够客观的认识自己，还没有真正的开始用一个智慧的这种眼睛去面对自己的心，去客观的去观察自己的心，还没做到这个。当然这些呢都是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去调整，一点一点的成熟自己的相续，修行还是很漫长的，也急不来，还是很漫长的。那么现在自己能做多少做多少，假如说自己现在呢其他的都做不到，那么装模作样的行善法从某个角度上来讲也比不行好，是吧？那也比不行好。这个的话我们还是要分层次啊，虽然这里在教研上来讲应该是比较严格，我在这里跟你们交流法义呢，按理来说这种装模作样的啊，贪图名誉的心态来行持善法呢，应该是以这个啊扭转过来以菩提心摄持，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发心没有到位的时候，那这个善法是不是这里说啊这个不做这件善事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客观的来看啊，如果这件善事确实对别人还是有一定作用，虽然你的发心呢也不是特别清净，但是对他人或者对整个这个啊，就是算放生啊，或者说这种发心对这个整个这一个地区确实起到好作用的话，那么就去做它，那么就去做它。因为什么？自己的这个自私尽力的啊这种心态和这个真实的菩提心能够升起的这种心态的话，不是一天就能够产生，也不是说了知这个道理你就马上就能够纠正过来，它也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尽量的让自己的心清净啊，就有时候意识到自己是特别强烈的这种执着名利的那种想法呢，有自己呢要忏悔啊，呵责自己啊，经常对峙，然后警醒提醒自己，然后呢才去做这个善法也是可以的。所以这里面啊，按照严格的标准呢，没有以这个菩提心摄持，那么做这些法的这个啊道理上面来讲，华智仁波切的要求确实说是啊暂缓延缓做善事。但是呢我们就像我刚才分析的，那么如果说自己的这个发心呢你也觉得说不是特别清净，还是有一些名利之心掺杂在里面，但是也有一些呢想做善法的心，那如果说这个善法确实也起到了好作用啊，还是比较殊胜的啊，那个发心过程当中给道友确实提供了方便，放生的时候呢确实救度了很多众生，或者其他的方方面面啊啊，方方面面，哪怕是说你在组里面共修，你确实对这个组的这个学员，你不管自己的心态怎么样，但对别人确实起到一些帮助作用的话，那么还是去行持，还是去行持。所以这一段内容，单是从自心的角度来讲，单单是从自己的心态的角度来说呢，啊，就是说是
要这个依菩提心摄持呢，那么它是一件纯净的善事。没有依菩提心摄持，那么实际上它掺杂了这个烦恼，但没有侧重从观待对境的角度来讲的。我们应该呢要一分为二的，保持一个中道呢去分析。哎，一个方面自己不管怎么样，确确实实是需要尽量的遮止自相续的这种啊贪图名誉啊、装模作样啊、啊等等的一些啊表面的啊竞争啊、啊自私的这些心啊，确实要遮止的，这是通过逐渐的修行要对断除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如果这件事情不管怎么样，它确实对众生有利益，那么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行持，把握这样的一个原则，是这样的。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几个特别殊胜的这个公案，因为这个崩公家的尊者的公案啊，也是呢我在潜心当中最喜欢的几个公案。我因为什么呢？因为崩公家这位尊者的话，他的这个修行的心，感觉这他那颗心就像金子一样，非常的纯净。这种发心啊，确实让人觉得很随喜啊，很随喜。这样的一个像一个金子一般纯净的修行人，他怎么可能修行不成功呢？啊，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的心真的能够这么坦诚，这么老实的学佛，啊，能够这么客观的，或者说一点不掩盖的自己，老老实实去面对自己的心，那么你肯定能够像一个成为一个像崩公家这样的一个修行人。你自己虽然说不一定所有的这个事情都要跟别人去讲啊，或者说啊我今天干什么了，或者我今天发现我一个什么不好的心态，不一定非要都跟别人去宣说，但是你自己意识到自己一点一点去默默无闻的开始去调整去对治，长年累月坚持下来，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所以崩公家尊者的公案特别具有加持力的，非常殊胜。修行就是要这样子，客观的去面对自己，坦诚的，然后不掩盖的，不狡诈的，不圆滑的方式，老老实实去对自己的这颗心，然后发现问题了去对治，发现了再去对治，那么最终肯定是有成就的，是这样子。那下面我们再来看这几个公案啊。从前有许多施主预先预定了前来拜访崩公家格西。当天上午，格西在三宝所一前摆设贡品，装饰的极其美观。他当时在摆贡品的时候，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都是这种状态啊，我们突然是就是啊，开始刻意的去装扮自己啊，开始刻意的去做什么事情，做很多的准备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根子上的那个发心的话，你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从表面上面，你说把佛台装扮得漂亮美观有什么错吗？没有错呀，没有错，它是一件有功德的事情。但是呢，后来当时呢，他观察到自己的动机，就是我把这个佛台装饰的美观，从这个事情本身来讲呢没有错，但是因为观察自身的动机呢，它不是真正的是源于对三宝的信心而去装饰佛台的，而是呢啊是为了这个结果发现竟然是为了在施主们面前显得庄严的不清净的心态。所以这个是一种智慧力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看不清自己，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看清自己的想法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你到底是出于最根本的一个什么样的动机来做这件事情，自己都分析不出来的啊。这个是有智慧力的，这是有智慧力的。所以当时这个当然也是慢慢来啊，我们一点一点学，逐渐逐渐的成熟，你自己就会学会这个反观力了。就是当时他发现这种不清净的心态的时候，马上就对峙，于是呢顺手就向三宝所依和贡品上撒了一把灰，并且自言自语的说啊，你这个比丘不要那么虚伪。这个真的是这种修法让人觉得太随喜赞叹，他的心像金子一样，他很客观的很老实的对待自己所有的贪嗔的这种恶念不好的这种想法。一个方面他也没有说是用那种自残或者说特别自卑的方式来自责自己，另外一个方面他也没有高举认为自己是一个特别老实的很时时刻刻都反观自心的这种高举的心态来对待自己。这个他的那个心啊摆得非常的稳，发现不对了调整就好了，调整过来也没有沾沾自喜，那么发现不对的时候也没有自暴自弃，非常老实的就是不断的去面对自己的心，不断的去反省反观到自己的不如法的地方，然后用佛法的力量不断的去调整调整调整，后面就是成就了，就是这么简单的。其实修行过程当中要说的简单也很简单，我们不要掺杂过多的这些分别， 过多的想法，过多的对比和比较，自己老老实实面对自己的心，老老实实的，你不要关待别人啊，或者觉得啊，我这样子人家才能任职啊，我才算得上是一个好修行人。其实这个想法其实都是我们前面刚才所说的，他还叫什么呢？就是说是还没有真正的能够认识到自己，还没有真正的处在这种啊客观调整自心的那个状态上面来。你不要去关待别人，你就是自己老老实实面对自己的心，自己的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然后自己老老实实去调就好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修行状态，所以当时这个本公家尊者啊，他的这段公案就能够体现出这一点。而且呢，上师尤其在这里强调嘛，按照藏地的民俗来讲，撒灰是啊特别不好的一个行为。如果我们啊，你比如说我对另外一个人啊，我往他身上往他方向撒一把灰，那从这个藏地的民俗来讲，这种行为是最恶的一个行为啊。最恶的行为，特别不恭敬的，特别不如法的，或者说啊，对方的话就感觉是受到最大侮辱的这么一种行为了，是这样的一种行为。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是看当时他这种灰，但是为什么说这个尊者就说他是所有贡品当中最殊胜的呢？就是源于他那颗最珍贵的法心啊。他发现自己的心态没有对，他直接在佛台上面去撒灰呢，来遮止自己的那个想在啊这个居士面前或者信士面前显现出这个三宝所依及其美观啊，显示一种庄严相的这种心态，他就撒在那里呢，然后等着客人来，他也再没有去动他，就让客人看到这个佛台上面都是布满了这个就是故意撒上去的这些灰尘啊，就故意让他们看到来呢，对峙自己当时的那颗这种攀缘的这个心态。这样的修行是非常非常殊胜的，那真的是非常殊胜的，我们要随学，哎，我们要随学。所以这个这个帕达玛尊者得知此事后呢，说西藏的所有的贡品中，要数呢本公家的那一把灰是最好的啊，因为他的心真的像金子一样的啊，这么纯净的一颗修行人的心啊，当然是最好的贡品了。所以呢，其实最殊胜的贡品也是在自己的心上去建立的，最殊胜的忏悔也是在自己的心上去建立的，那么最好的集资还是在自己的心上面才能安立的。我们修行人啊，佛教的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为了调心作为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自己也应该要把握住重点，平时不管做什么样的法行，都应该常常的去反观自心，观察自己的心，然后去调整它，特别的重要。那下面心词呢，我们随时随地要仔仔细细观察自相续，一旦心术不正，有造罪的苗头出现，就要马上意识到，并且忏前戒后啊，忏悔自己前面所犯的，然后呢这个啊戒就指的是戒除或者说制止啊，自己呢后面还会可能犯造罪的这种苗头啊，用这种方式绝不能让自相续与恶业同流合污，这一点呢也是修行人呢是时时刻刻要去提醒自己的。当然在凡夫地的阶段，相续中不升起恶分别念的意乐加行也是不现实的事情，这个是很实在的，凡夫人不可能不生恶念，如果说凡夫人不生恶念，这个凡夫肯定不是凡夫，显现的凡夫，凡夫人的特点就是生烦恼，这才叫凡夫。之所以叫凡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生烦恼就不是凡夫了。所以我们不生恶念的这种情况不太现实。那么关键一点就是什么呢？升起恶念去调整，这是我们做得到的。让我们不是现在就不生恶念，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佛来了也没办法。但是呢，升起恶念我们能调整，这个是我们自己现在就能够改变得了的，所以就是在这个方面要下功夫。所以下面又举的这个公案，就是说从前呢，本公家格西来到一位施主家中，当时各位施主出门在外，格西心里琢磨，我没有茶叶，不如趁机偷一些茶叶。他这个这个地方，当然这个上师仁波切在讲本公家尊者公案的时候，前面也比较的方式讲了本公家在家人的这种行为，在家的时候他的这种行为也比较有特色，野蛮凶残，很凶悍的一个人啊，连这个就是你像嘛，能把人吓死啊，一说这个本公家来了居然能把人吓死，这样的这种身份也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了，就这么一种特别强悍特别凶猛的这样的一个恶人，可以说修行的时候也同样体现出他的那颗心力的强大，我觉得这方面真的很随喜。所以我觉得在佛教里面 这个十恶不赦呢不是很重要啊，就是不要紧，关键只要你自己能改，自己愿意去对治，用法的力量去调心，什么样的人都能成就，包括呢像他这种啊这种人见人怕的大恶人的话，同样是可以有机会获得解脱，他确实也是寄生获得解脱的。所以对这个，那我们看他这个公案分析的时候，因为他在家是在做强盗的嘛，他以前在家是做强盗，所以他这个抢和偷取的这种习气很重。当时看到这个啊施主家里的这个茶叶的时候呢，他偷的目的还不是别的，就是自己因为在这个山上修行，所以诸山修行的话，他就想着能够有这个一点茶叶喝，就这么个想法。这说起来也没有特别过分，没有特别过分，但是呢就是这个还是源于他在家时候的一些偷盗的习气呢，出家以后同样留着。所以我们自己也要知道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作为，当然你们本身是作为在家修行人，只能说什么，我以前不学佛的时候呢，在家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习气，我现在学佛的话，我很多习气都断不掉，我还是很喜欢散乱，我还是很喜欢世间的这些东西，这个怎么办呢？其实这个都很正常，也是我们就是一点一点要去通过不断的闻思，不断的串习，一点点去断，它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的。那就是什么，不代表说我一旦成了佛教徒，我所有的习气都已经断尽了。你像奔公家也是这样，他已经诸山修行了，他已经穿了这身出家的衣服，他还是直截了当就想偷，然后他直接动作都有了，手已经伸到茶叶袋子里面，就已经他的家行都具足了，他已经开始偷了。但是这个时候他马上就意识到呢，已经出家学佛，已经是一个修行人的身份的话，偷盗是绝对不合理的。当时呢他用的对治方法，你说他意识到了把手缩回来就行了吗？谁也没看到他已经把自己对治了，他没有，他直接大喊，就是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真的是断起来的话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就好像也像他在家的那些利刃一样，他断得好狠哦。这个断的我们真的每个人是做不到的，多没面子的事情，几个人能做得到呢？人总得要留着自己的一份自尊，这个做起来的话，确确实实就觉得他那个心的那个对峙力的勇猛啊，也跟他在家的那个样子差不多，非常强悍勇猛的一种对峙力，就是这种感觉。他这个对峙的话，他自己没有说是啊缩回来就行了，我再不拿了，自己告诫自己以后不拿了，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就是好事情，他直接是喊起来，而且呢他用自己的另外一只手把自己的偷，就是拿茶叶还放在茶叶袋子的那个手抓着，大声喊，哎，这个快来人啊，有人偷茶叶。真正的施主进来以后以为谁偷茶叶，是让他自己抓着自己的手，自己抓着自己，这样的一种修行的这个分量怎么可能不成功呢？啊，所以说奔公家的这种修行人，他的那颗心像金子一样纯净，原因也是在这里，他真正的是个好修行人啊，不管他之前习气再重，因为他源于这样的一种修行方式的话，所以他即生当中获得解脱的机会啊，有获得解脱的机会。所以呢这个上师这里呢也是引用了一些这个弟子规当中的教言啊，弟子规当中教言，过能改归于无啊，如果我们的过失能够自己改正的话，那么就会归于无，就相当于没有过失是一样的。但是如果呢你有了过失你还掩饰，增一孤啊，你又增加了一个过失。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有多少的掩盖，有多少的虚伪，有多少的一种表面的善法，这些东西都盖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所以修行很难成功啊，所以修行的进度也很慢。但是如果真的能像奔公家尊者这样老老实实对着自己的心，老老实实的去对治自己的心，那这个这样的这种修行的话，确确实实呢是所有的修行人都交口赞叹的。这是我们讲到的他的第二个这方面的公案。所以对这里呢这个应该刚才这段念过了吧成绩这个从前奔公家尊者忘记了刚才这段念了没有，忏前戒后绝不能让自相续哦，对，没有念啊。从前奔公家尊者格西呢来到一位施主家中，当时呢各位施主出门在外，格西心里琢磨，我没有茶叶，不如趁机偷一些茶叶留着以后住山修行时用。当他把手伸进茶叶袋里时，立刻提起正念，于是他大声呼喊施主们，我这个人正在偷干偷茶叶的勾当，把这只手从手腕处砍断就是这样的一种喊法来对治自己的这种偷盗的习气。那么阿底峡尊者呢也这样说过，自从我本人进入别解脱门之后，可以说是一尘不染。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分析的，这个在戒律里面确实也是这样说的，别解脱戒是最好守的， 菩萨戒呢要相对来讲难一些，密乘戒最难受，它的要求非常的高，而且呢这个非常的了义，所以我们很多凡夫人的话，有很多地方的之分的这些戒呢经常会犯，并不是说哦密乘戒的话什么都能干，好像反而呢那杀盗淫妄什么都能做，这个是特别愚痴的一种见解，不了之戒，自己没有学过密乘戒，不了知真正密宗的教言而随便这样去想的而已，这是自己沾染罪业呢。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你像阿底峡尊者这样殊胜的成就者，他也是对别解脱戒，他可以做到一尘不染，乃至于根本的，乃至于知分的。你比如说比丘是250条戒，他都能够一尘不染的守护。但是对于菩萨戒来讲呢，菩萨学是偶尔会出现一两次过失。菩萨戒的话，那么按照龙门菩萨的观点，就是20条戒。那么偶尔会出现几次过失，还有这个46种恶作吧，基本上呢尊者也是守得非常圆满。而步入到这个密宗金刚城以后呢，虽然零零碎碎的过失屡有出现，就是讲到什么经常会犯过失，密乘戒很不好守，它里面的要求很高，虽然这里我没有办法详细说，但是呢道友们要明白，就是说它的这个法义啊，越解脱越快越殊胜，其实它的要求就越严，不可能说是啊解脱越快越殊胜，然后贪嗔痴也同样的这个随便去享用，没有这样的这种说法。真正的自相续的这种贪嗔痴心是绝对要遮止的，否则怎么可能迅速成就呢？这个是非常颠倒的。所以这里呢就说这个密乘戒呢其实很难守，它就包括像尊者这样的这个殊胜的成就者，也显现的就是经常会犯一些呢这个知分的过失。但是呢尊者做到什么呢？我没有办法呢这个不犯，但是我犯了以后我都是当下忏，这一点是我们要随学的重点。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做不到不犯，但是我们只要做了当下忏就很重要。所以你们以后在后面会学到不共加行的这个百字铭的部分，当时就讲到了作为修行人无论如何要做到每天早晨或者是晚上一定要念21遍百字铭或者108遍百字铭，它就是起到什么，你当天的如果说自相续产生种种的贪嗔分别各种的，或者做了些错事不如法的事情的话，当天就忏悔，当天忏悔就不欠账，否则他的时间积累的越长，他的罪业还会增长啊。就像我们前面一堂课不是说到一颗种子生的是白果啊，那么他罪业还有一种增长的相，你不及时忏，那么他后面增长的这个相就越来忏尽。如果你当天当天及时忏尽，那么你的罪业最起码能够不增长，你只要呢再进行努力的努力修行，能够断除你往昔的这些恶业，你就离解脱越来越近了。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平时呢这个不管再忙，还是尽量能保证呢早晨起来念21遍百字铭，晚上临睡前念21遍。如果时间充足一点的道友的话，就是哪怕是你在上班的时候呢，你能嘴巴里念，最好是能念108遍啊，这个是最好的。如果是做不到的话，最起码21遍也要做得到。这点的话，对自相续当中时时刻刻产生的这种恶分别念呀，或者贪嗔之心啊，在沾染的这个罪业呢，当下就能够有清净的机会。当然，这个你们在后面百字铭呢，还会广泛的、详细的去学啊。我这里呢，稍微提一下。所以前行呢是一个特别殊胜的这个修法啊，里面的字字句句呢都非常的重要，而且呢，这个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是极具有加持力的，要好好的学哦。所以后面就说但是呢都是当下忏悔，从来没有让堕罪过夜的情况，白天的罪业晚上忏，晚上的罪业晚上的罪业呢白天早晨忏啊，这样的话是特别殊胜的。尊者在行途中也是一样，每当闪现恶分别念时，马上取出一个木质的曼陀罗，立即呢忏前戒后。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在后面曼陀罗里面会讲，它也是呢不共加行之一。这个曼陀罗又起到集资的作用，又起到进账的作用，非常殊胜。阿底峡尊者就是依靠曼陀的方式来净除罪障的。而且呢尊者他经常是这样啊，有时候在马背上面走的时候呢突然就是哎呀不对了不对的，这样不对，弟子很奇怪，就问这个上师说上师什么地方不对了。这个上师就说我刚才起了一个恶分别念，这样想是不对的，马上就说停下来停下来，不对了。那就停下来，从马上下来以后，当下就坐在地上，开始用木质曼擦牌开始忏悔。这种修行人的话，确确实实非常的难得。我们如果说平时自己能够起心动念的这些恶念呢，当天就能够积极忏悔的话，修行肯定会有增上的机会的，是这样。那么在这个攀叶家地方，有施主在众多格西聚集的行列中供养酸奶，这还是崩公家尊者的一个公案。当时呢，崩公家格西坐在行列中间，他看到施主给位居前列的人供奉了大量的酸奶，
酸奶不由得心想，因为呢这个藏族人特别喜欢吃酸奶，这属于是三白三甜之一，酸奶是他们特别喜欢的一种食品，就是他看到前面的人呢供养得的很多，就给的很多，不由得就心里面想了，说这么好的酸奶，等到这个他前面供的多嘛，轮到我这里的时候似乎已经没有我的份了。当萌生是这样的念头时，他紧接着便提起正念，一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不对头，于是暗暗自责，你这位比丘对饮用酸奶居然有这么大的信心，哎，真的很随喜哦。其实呢这个地方分析的时候也是觉得，其实这个想吃酸奶也不是什么特别不善的心念啊，但是他对于这种心念就也是属于是一种贪心，也是属于一种细微的贪心嘛，也跟自己的习气有关系，我们有些道友不喜欢吃酸奶对吧，但是呢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一个地区它的风俗习惯它的饮食习惯构成了呢他对酸奶呢有这样的需求心，其实也没有什么太过分的啊。一般你像这个在学院这边，如果有像周围的一些啊，他这些藏族老乡，他会趁法会的时候啊，就是供养这个僧众酸奶，僧众都很欢喜，很喜欢吃，都非常的欢喜，是天然的啊，天然的这个特别的这个美味。那这样的话，他对这种心念的话，他也在对峙啊。随即呢，就把碗扣下了。当供养者来到跟前，请他享用酸奶，因为他生起了恶念啊。格西对他说啊，我已经饮用过了，那、啊、就打了个方便妄语，说我都吃过了，实在不想再享用了。实际上呢，他没有吃，本来呢，他只是想与所有比丘平等的得到一份，就他也没有想把别人的全部归为己有，他只是自己呢也能够得到跟前面的人一样啊，得到一份酸奶，并不是呢并不含有什么不善的成分，但仅仅因为想到自己有希望获得好酸奶的这个私欲，就全然放弃了享用啊。这些都是呢我们这个讲到了一些啊，这个就是说本公家尊者的这个公案。那么通过这个尊者的这些公案，我们可以了知一个好的修行人是在哪里体现的呢，其实不在别的地方，就是在于你能不能够常常把握自己的当下，能不能经常观察自己当下的念头，这个就是正知嘛。那么把自己的念头调整到这个善心当中，这个就叫正念嘛，对吧？正念像绳子，以前学习入行论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学的，正念呢就像绳索一样，它是把自己的心系念在善法上，正知呢就是觉知自己当下正在想什么，正在做什么，正在啊这个干什么的，这样的这种心态，这个就是一种正知，是一种智慧力。正念的话就是你意识到自己的心在什么位置啊，如果已经偏离轨道了，那么把它收摄在善念当中，善所缘当中的是正念。这个正知正念的话是修行人经常要用，而且要常常要把握的。我们如果具有正知正念，修行肯定不会差。如果说这个正知正念没有的话，那么形象上的善法做的再多，也不好说自己到底有没有啊培积多少的功德，这个确实是要打问号的。你像本公家尊者，就是他的正知正念特别强，他的烦恼很重哦，他的烦恼其实很粗大的，这是源于他自己在家的时候的这些习气，也不是那么容易调整的。但是由于他的正念也特别强，正知正念的这么强的一种力量，所以他调起来就特别快，反而这种烦恼的起现成了他一个修行最好的方便，所以这种烦恼起现就不是错，就没有问题，他就不是一个障碍了。他每一次烦恼起现的时候，他都当下最快的时间去调整他那个修力就越来越增上，所以这些烦恼反而成了他修行成就的顺缘了。其实我们修行也是这个道理，只是看我们自己的对治力强不强的问题，常常的这样去调整啊，尽量的去调整。像这个本公家尊者这样，如果能时时刻刻反观自心，时时刻刻呢让自相续当中啊，这个断恶从善的话，就像上师说，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之后，你烦恼的力量就会被削弱，而你自己的相续中的善业的这种善念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增强。那么相续中充满善念，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有功德的，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修行。这是呢，我们讲到的这个道理。所以后面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呢，随时随地观察自相续，而断恶从善，调柔自心，久而久之，自相续就会完全变成善业。从前啊，这个这一段的话也特别殊胜，我们平时可以用啊。从前这个扎堪婆罗门经常观察自心，每当升起一次不善的分别念时，他就放置一个黑色石子；每当升起一次善的分别念时，就放置一个白色的石子。最初时全部是黑色石子，通过精勤进行对治，去恶从善， 到中间呈现黑白各半，最后已全部成了白色的。所以我们一切实处应当以真知正念摄持，升起善的对峙，力求做到连细微的罪业也不沾染。啊，这一段非常殊胜。看到这一段的话，可能很多道友就想起这个玉净义工的那个啊这个例子。玉净义工啊，就是他当时也是什么这个当时灶神给他告诉的道理就是什么，你外向上面的话，你看他也在文昌社当中，他每个月还这个戒杀放生，他还这个就是说给别人教书啊，按理说是一个很清净的一个算是一个行业嘛。那教书的话就是属于育人的，对自己都是很有福报的。但是呢，为什么他一生这个越来越穷困潦倒，当时灶神告诉他就是意恶太重，就是你外向上都行的是善法，但是让你的意恶贪嗔痴啊抱怨啊嫉妒啊傲慢啊各种的淫念啊特别特别的多，就是这个东西把自己的福德全部都损没了。所以他那个公案的话，后来这个于静应先生呢，他去恶从善，他也就是在意上面去调整，他就开始改自己的心念，而不是在外向上有什么别的改变。他每一个起心动念他都观察，然后一旦有恶念他就去忏悔，一旦有善念的话他就去护持，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做下的这个功夫特别的大，三个月之后就有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呢。所以我们如果说在这个地方自己能够这样去串习啊，作为这个在家修行人，同样的常常去护持自己的心，让自己经常处在这个善念当中，这样去做的话，三个月之后人就会有所改变，只要你愿意这样去做。所以如果是道友们真的有信心，也可以借助这个外援，自己在家里的话干脆就用那个围棋子就是做一个这种你这个升起善念的话就放里面放一个，升起恶念呢在里面放一个黑的，看看呢这个一天当中黑的多还是白的多。当然道友说天天上班了哪有机会放呢，念头多得不得了，都已经反观都来不及好像无数的念头一天不知道出现多少个。但是你从你能记得起的，或者就是说你比如说早晨或者晚上在家里你能够想得起来的，你去放也是一种对断的这个对峙你能够做几个小时就做几个小时，能够对峙多少就做多少，想起来多少就放多少，总是比这个不去考虑它好，总是比不去考虑这个问题，或者根本就因为这个太忙了，没法去反观，就把这事儿空过去的话，那总比这样的结果好。所以我们自己呢，你要学会用这些方法，真正的如果是这个从这个角度去调的话，肯定以后你会变成一个很好的修行人。你不管遇到再大的委员，遇到再委屈的事情或者遇到一些身心的怎么样的痛苦的话，你都不容易生起恶念的。你会能够用一种真知正念呢，用一种善的对治力呢来护持自己的相续，这个确实是一个好修行人，是这样的。那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这一段内容还有这个后面72课的这个内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希望道友们把这两堂课呢，虽然这个从进度来讲呢很快两个星期就会学过去，但是希望道友们常常去看这个一星期最好看一遍，或者隔几天就看一遍，经常去用这些道理呢来这个摄持自己的心相续，直到你达到稳固，自然而然就能够做到善念充满的这个状态当中。这一点的话是对任何一个修行人，不管是学写学密的修行人来讲都特别有必要的，对我们的修行来说特别重要。你要把握得住，你肯定能成为好修行人。也不要想到这个其他的时候还有什么方法才能修得好还有什么方法才能够断得掉烦恼呢，这个其实就是最关键的。什么样的修法其实都在这个点上，这是什么意思我再解释两句。为什么说什么修法其实都是在这个点上去断呢，就是说我们第一步的话一定要有这个真知正念能够反观自心，然后呢你具有这个力量，就是常常能够观察自相续的这个力量具足了之后，剩下的问题呢只是有一些修行人是用小乘的方法把自己的念头转成善念的，有些修行人是用大乘的方法显宗的菩提心空性的方法把自己的念头转成善念，而呢密宗的修行人是在这个基点之上呢用密宗的窍诀把自己的这个恶念或者说不好的念头转成这个转为道用，转成这个善念，或者转成这个最了义的这种智慧的，他
这个方法是不相同，就是他这个显宗的修法、密宗的修法、小乘的修法，修法是不相同，但他修法用的地方都在这个地方去用。如果你的第一步阶位你不会反观，或者你自己根本都意识不到自己错在哪里了，或者你自己这个就说是观察不到自己的这个心的话，那么这个对治力就没有起到作用，它没办法起作用。而如果你能够观察的话，只不过就是看你是用密宗的方法呢，还是显宗的方法，还是小乘的方法，只是这个区别而已。所以这里是最关键的，什么样的这个显密的修行者都要在这个地方开始去用功，只不过用的方法各自不相同而已，是这样的道理啊。我说不要觉得修行要特别的复杂才是一个好修行啊，或者还需要什么样的窍诀，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你只要把握住这一点，然后呢用不同的你能够用得上的对治方法去对治，那么时间长了，长年积累下来，肯定是个很好的修行人。而且尤其就是我们说嘛，在临终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各种迷乱现象出现了呀，或者那个时候有时候你的这个外缘不是很好，你出现的是一些这个对你修行不是很利的，往生不太有利的一些伪缘的相，这个时候的话，你源于平时的习惯，因为你平时一碰到不好的事情当下就能够调整，一碰到恶念当下就能够去转变它。如果你锻炼的纯熟，那么你临终的时候往往是靠这个串习力，你当下能够啊这个调整它转为善念，就靠这一点而获得这个临终往生啊，临终解脱的。所以它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平时呢学过以后不能够就放在那里了，常常去思维，常常去看，所有的修行都要在这个几点上面去用啊，否则的话也没有，确实也没有其他的什么好方法了。这是呢我们这一堂课所讲的内容。那好，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借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南德伊坦迦热巴尼多内尼比扎南班西将吉格那吉瓦隆扎拜这辈子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门之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唯得不现殊身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